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27号，公元2018年4月12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伽玛巴应邀将出席世界宗教议会第7次大会；司政洛桑森格拜访美国国会参院外委会主席；人权团体谴责联合国秘书长访华必谈人权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世界宗教议会近日宣布，第17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以应允邀请，将出席定于今年11月在多伦多举行的宗教议会第7次大会。世界宗教议会第7次大会将于今年11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藏传佛教伽玛嘎举传承领袖第17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将出席大会。世界宗教议会官网近日宣布了该则消息，并指伽玛巴将作为荣誉嘉宾而致辞。宗教议会行政总监莱瑞格林菲尔德在声明中指出，世界宗教议会非常荣幸即将接待伽玛巴，他的莅临与传法将会凸显东方与西方传统的相连性，并且是透过宗教议会创建125周年的特殊时间点。我代表各方感谢伽玛巴应允我们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原定于2015年出席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宗教议会第6次大会，然而尊者在医生嘱咐多做休息后，取消了包括那次活动在内的一系列美国行程安排。当时尊者特意通过视频向主办方及与会者表达歉意，并要求大家用实际行动来为世界宗教的和谐及和平付出努力。此次为期7天的会议将包含超过500场艺术、文化、学术交流环节，并将就跨宗教理解、基层与国际运动、女性尊严、气候变化以及对抗仇恨暴力等议题展开讨论。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到访华盛顿，拜访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寇尔克，并向对方介绍了西藏议题，希望参院能够敦促白宫尽快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司政洛桑森格于本月9号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市，参加艾默里大学哈罗德·博尔曼纪念讲座，以藏人世俗民主过渡为主题发表演说，介绍了流亡藏人于达赖喇嘛尊者带领下创建民主体制的过程及其特点。司政并受邀参访亚特兰大市哲蚌寺洛瑟林僧院的佛法中心，并与当地藏人会面。在结束亚特兰大市的行程后，司政洛桑森格前往华盛顿。本月11号上午，司政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一行前去拜会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鲍勃·寇尔克。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 司政在会面中向鲍勃·寇尔克发出呼吁，希望他能够敦促白宫尽快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并且支持入藏对等法案的通过。昨晚，司政与30多名华盛顿的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士举行研讨会，向对方介绍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对西藏的影响，以及流亡藏人官方机构的运作等等。此外，继达赖喇嘛尊者对近日喜马歇尔邦严重校车坠谷事件表达哀悼后，司政洛桑森格也透过英文官网发表了声明。司政在声明中对这起惨剧表示悲痛，并向所有受到影响的人士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司政写道，流亡藏人在喜马歇尔邦生活60年，双方民众一直同甘共苦，因此这起惨剧对藏人来说也是一大打击。我代表所有藏人，向那些在这起不幸事故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致以慰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访问中国期间，闭口不谈中共侵犯人权问题，更称赞习近平对联合国工作给予的支持。人权观察在一份声明中谴责古特雷斯的维新赞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近日访问中国。根据联合国网站消息，他与习近平见面时公开祝贺对方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指出，古特雷斯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事实上习的连任不存在任何被选举的民主标准可言，更不用说他最近已成功取消主席任期限制。声明指，秘书长古特雷斯有责任加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行动，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但他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谈期间，并没有关注人权议题，反而感谢习近平对联合国工作给予的所谓支持。实际上，中国当局对那些希望接触联合国体系的本国活动人士，正不断加大骚扰、打压。当局也不愿允许联合国调查员访问中国的申请。曹顺利女士2013年为了到日内瓦参加普遍定期审议会议而被中共拘留，最后死于当局拘留之下。此外，诺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诗人刘霞至今仍被当局关押。人权观察指出，在这些事实面前，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的称赞更显得虚假。人权观察在声明中强调，如果联合国最高阶外交官与中国领袖见面时对任意拘禁、折磨、剥夺政治权利等问题闭口不谈，那么遭受这些折磨的中国人民还如何能够对联合国产生信心？联合国的信誉依赖其是否愿意挑战那些强大会员国的侵犯人权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承诺会致力于公共与私下的外交，并强调提升与保护人权就是预防人权侵犯事件的重要工具。遗憾的是，秘书长此次却放弃了落实承诺的机会。此外，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近日访问中国。据苏格兰媒体报道，他启程前特别听取了国际特赦苏格兰项目主任纳奥米的简报，并且承诺在公开或私下会面中将与中方领导人谈论人权议题。 纳米奥在简报中介绍了中国侵犯人权的种种行为，包括滥用死刑、打压言论与表达自由等。他指出，贸易永远不该凌驾于人权侵犯问题之上。苏格兰政府需要履行自身的国际义务，确保双方的任何贸易协定都必须向本国议会与大众保持透明性。据苏格兰媒体报道，尼古拉斯特金在中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上提到保护儿童权利，并指这是所有政府的道德义务。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目前，中国在西藏高原上大规模的建设水库大坝工程，仅西藏自治区境内已经建成的水库大坝工程超过110座。这些水库大坝工程的上游地区绝大多数是冰川或者冰湖，一旦上游的冰川塌落或者冰湖溃决，大量的冰川崩塌体或者冰湖溃决洪水进入水库，轻者造成涌浪越过大坝造成下游洪水灾难，重者水库大坝在涌浪的压力下溃决，冰川塌落、冰湖溃决和水库溃坝洪水加在一起冲向下游，这就是一系列灾害中最可能发生的一种。粘楚河是雅鲁藏布江的一条支流，粘楚河入雅鲁藏布江交汇处则是西藏自治区第二大城市日喀则所在。粘楚河在满拉工程坝址处的多年平均年经流量 4.83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每秒 15.3 立方米。粘楚河流域在大坝上游的面积为2757平方公里，为海拔高程在4200米至7200米的高原。在这2757平方公里范围内，冰川十分发育。满拉水库大坝工程的目标，第一是灌溉，第二是发电。满拉大坝为粘土新墙推石坝，大坝长287米，坝高 76.3 米，坝顶宽10米。从大坝体积而论，应该是西藏自治区最大的。坝址区高程为海拔4200米至4300米。满拉水库设计总库容为1.57亿立方米，水库正常蓄水位4256米。满拉水库大坝工程由武警水电三总队12支队承建，于1995年8月正式开工，2001年8月竣工，总投资为9.6亿元人民币。根据李志国等的调查研究，1980年满拉水库上游有84条冰川，其中一条冰川中受表矿物覆盖其边界没有汇出，所剩83条冰川的面积为182.77平方公里。平均每条冰川面积为2.20平方公里，之后由于气温上升，冰川面积不断减小。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